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熟悉《观澜高手》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们《观澜高手》经常有很多原创的系列啊。那本期节目，我们一个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有可能是《观澜高手》的历史上、最出名、最受欢迎的原创系列，终于是回归了。这想了一下，时隔将近是将近一年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做这个节目应该是今年的2023年的一月底二月初的样子，当时是我们一起回顾了重返2003这一届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划时代的 NBA 选秀大会啊。那在那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做这个重返选秀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我们决定把这个系列再次重启。那我觉得啊，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更近的年份了，因为2019我们刚刚开始做观澜高手的时候，当时第一次做重返选秀我们做的是2017，因为当时2017年的这些新秀啊已经有了基本上一两年的这个比较完整的赛季可以评估啊，
初见雏形了。
所以当时呢是2017年一直回顾，跟大家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一直做了十几年是吧，做到了2003。我觉得有必要我们这次啊从2017再往后做了2018年，毕竟这18年的新秀啊打到现在也是有了足够多的赛季，足够多的积累，而且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大合同也已经都拿到手了。
对，基本上就是你说他们是年轻人吧，依然是年轻人，但是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刮彩票已经完全刮完了，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再有保留了、
也不一定，说不定还有隐藏的彩票，是不是？
可能还有微调，
但是有一些这个，
但大方向
选秀的时候让大家，没错，但是有一些选秀的时候让大家期待满满的人啊，现在可能是不是水货，大家心里是有些明白了。那我们在开始重返2018选秀之前啊，毕竟这么久没有做这些系列了，而且啊，我们节目有很多新的朋友，我们还是来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重返选秀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则。那简单的说呢，就是那我们三个人呢会以蛇形的顺序啊，每一个人为这乐透区的球队去选择当年选秀大会的年轻人。那这选择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带着过去这些年的回忆啊，穿越回2018年那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带着这些记忆去选择当时那个位置最合适最好的年轻才俊，去改变这个球队的历史，去改变这个球队的命运。这些球员过去这些年积累的这些荣誉啊，这不能直接的转移过去，但是我们对他的了解，他的球技啊，他的发展轨迹啊，这优势劣势我们还是有了开了天眼，有这个作弊的光环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对，同时要考虑球员个人的能力，他的属性，包括和这个球队的适配程度，
而且这个球队的时间线啊、需求啊非常重要。我们之前聊到这个2013、2014啊，这个考古的年份，这球队的这个适配啊，这个人员的这个化学反应啊，可能聊的稍微要少一点了，毕竟时代太久远了。但是2018年啊，其实现在看看啊，也就过去这五年的时间，所以啊，我们对于阵容啊，对于球队的了解时间线是有足够的了解的。那么，让我们言归正传，重新一起回到2018年选秀大会的现场。
菲尼克斯太阳队以第一顺位选择卢卡·东契奇
啊。
不是，你还要选艾顿吗？
开个玩笑，无脑的选择，
毫无悬念。
对，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太阳队啊，前一个赛季战绩是21胜61负，西部倒数第一，也是太阳当时历史上最差、倒数第二差的一个记录了。最差的记录是当年1968年太阳队第一次加入 NBA 所创造的，只赢了16场比赛。那这个赛季基本上是太阳历史上最丢人的一个赛季了，所以呢，哎，如愿拿到了状元签，但是当时呢是选择了艾顿。其实从当时这个太阳的阵容来看，我觉得选艾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毕竟球队当时的核心应该是德文布克，那还有这个正经当时最喜欢的约什杰克逊， 我不知道现在听众还知不知道约什杰克逊这名球员啊，正经肯定是记忆犹新。TJ 沃伦
已经不知道去哪
了，还有当时对
曾经的正经模板是吧，
对，曾经的正经模板是约什杰克逊，后来才变成了
布克奈特，
布克奈特
布克奈特和乔尼戴维斯
全都打不上球了。
那当时阵中还有另外一位新人啊，也是太阳高顺位选到，也是想着重培养，也是开花的一个，基本上当时的模板本德。基本上就是这帮人。所以呢你看一下球队为什么拿21胜就知道了，就确实一个除了布克以外一个靠谱的没有。
还有稍微靠谱一点的 TJ 沃伦。
TJ 沃伦对当时应该是得分的好手，那但毕竟现在也是淡出了，他这个高光啊也是
非常短，
时间有限的，非常短暂。
但是气泡沃伦真的还是厉害。
对，其实你看到当年的阵容啊，就是1718的阵容，球队其实还有一名球员应该是很厉害的，布莱德索。但是呢，打了几场球就不见了。你们还记得当时发生
为什么
吗？
剪头发，
剪头发。
对啊，剪头发，去出去剪头发，然后发了一条这个推特，说我不想在这儿了，
就被教育去雄鹿了。
没错，所以呢，如果让我来看，我作为一个经理来看的话，这个球队啊，除了布克以外，基本上都是比较差的球员了。那想要去作为一个球队重建，以布克为核心，或者去搭配布克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选一个内线的基石。那当时呢？雪莱顿，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开天眼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特别稳，对吧？因为卢卡东契奇虽然大家都知道厉害，拿了这个欧洲的 MVP， 但是呢，欧洲球员来美国来 NBA 打球水土不服呀，之前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
了。对
对，所以说你没有选卢卡，也不能完全怪他。
但是啊，我觉得这一届选秀大会应该是。印象中首先是我关注最深的选秀大会之一。第一呢是卢卡年少成名，一直关注他，对于他的期待很多啊。另外一点呢，当时我的这个主队啊，独行侠也是终于是进入到了这个重建的行列，而且呢手握五号签啊。当时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独行侠可以在这个选秀大会选到改变自己命运的男人，然后卢卡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五号签能选到卢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另外一点，这一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一届选秀大会进入到之前，基本上这些独立的这些媒体的 NBA 的分析师啊、评论员啊，包括很多这个中美的网友啊，大家都觉得卢卡很明显是本届的第一人，论天花板甚至论地板很有可能都是最高的，论集战力也是在欧洲这种级别，你毕竟欧洲的职业联赛跟美国的大学比你还是更加成熟的，对吧？你打的是这些真正正儿八经的成年人职业运动员，大家都觉得这个卢卡肯定是状元。但是这我觉得是最后一届，就是大众的觉得跟 NBA 的主管的觉得是不一样的，对吧？不仅是太阳啊，后面的国王连续两个球队的总经理是错过了卢卡，这个在大家看来，在这些播客主啊、这些分析师啊，在大家媒体球迷看来，都是觉得最简单的选择的情况下，大家都没选择，是不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在那之前，大家对于欧洲球员还是有些偏见的，也是国际球员，也是这几年对吧？18年之后，有更多的国际球员成为了 NBA 顶尖的明星，包括字母哥，包括约基奇，恩比德算是一个外国球员，对吧？东契奇，这些球员的成长其实也是在这18年之后真正是进入到了巨星行列的。
是的，这个从卢卡开始是真正的这个国际巨星崛起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看现在我们的这个一阵啊，经常排着排着全是非美国一的了。
对，而且啊，当时其实大家都觉得卢卡如果你第一顺位选真的是天作之合啊，你别忘了当时太阳啊是刚刚换了主教练，换了这主教练呢伊格科格斯科夫就是卢卡国家队的主教练，大家觉得这完美啊，对吧？相当于是不是就真的就是为卢卡选了一个主教练呢？那我们现在状元签选卢卡，让他国家队的主教练自己执教自己的这个 NBA 球队，太完美了。结果哎，不选。然后大家说，那如果这太阳不选，第二国王也是天作之合。更衣室有谁啊？这个制服组有谁啊？有迪瓦斯，对吧？
对，
对，当年的这个东欧国际球员的可以说是顶尖的人物了，那培养卢卡这个东欧球员肯定是不在话下，结果这个老乡也没有选老乡，最后卢卡是掉到了第三位，所以当时大家觉得这真的是前两位感觉是命中注定选卢卡球队都错过了。
哎，你对你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感觉无法理解，也是不敢相信啊。但
当时我也是无法理解，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当时整个美国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就是选完这前，特别是选艾顿啊，我觉得意义真的没有那么大。
我也记得，我记得就是没有说一边倒的，就是大家都是觉得选艾顿
就
问题
不大，绝对没有像当年选这个本内特那么夸张的一个手段。
那本内特那太极端了，本内特太极端。但是我关注的这边美国这些播客啊，其实大家当时都是非常失望的。我相信啊，那时候没有灌篮高手，如果那时候有灌篮高手，我肯定会在节目中说这个，是吧？暴殄天物，卢卡居然没有被选到状元。那么阿木啊，你这个是带了天眼啊。重返历史的现场，为太阳可以说是改变了球队的命运啊！那选择卢卡，要不你再介绍一下，或者你可以再介绍一下他跟布克的这个潜在的适配啊，到底会怎样？
对，真的是他如果真的被选到，哎，在老詹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父子同台，是吧？卢卡和卢卡的这个。就开个玩笑了，就美国这边也是经常会开玩笑，因为布克和卢卡是私下有 beef 的，这打比赛啊，两个人经常会互
相当年季后赛，
哎，对季后赛
种下了这个仇恨的种子，
世界名画。
然后呢，这对，然后这独行侠球迷呢就一直喊布克是卢卡的这个儿子，是吧？也是开玩笑。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卢卡和布克这个搭配，我觉得，哎，不，其实不就是一个高配版的现在独行侠的搭配吗？这个。布克欧文和卢卡的搭配其实有点像的，而且布克
哎，等一下，等一下，高配是什么意思？
就以现在的能力，布克肯定是完爆欧文的呀，对吧？
当年的布克怎么样？
当年布克是打不过当年的欧文，
稍微差一些、啊。
对，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因为两个人年龄其实差距不是特别大，如果放到比如说两三年之后，布克加上卢卡这个搭配啊。可以说是联盟里面最强的双人组了，
对，真有可能。你想今年，比如说今年，如果他们俩在一个队，哎，还真是联盟最强，
而且非常的搭配。其实布克最强的不是说组织，对吧？他最强的一点是进攻嘛，对吧？当年也是拿了70多分，也是所谓的科比传人之一。那这个不去做组织，专心得分的话，我觉得布克是会比现在这个布克更厉害的。
没错，而且呢，布克也是有无球的，所以在卢卡的身边，得分可能不会现在那么多，但是呢，打的肯定是更轻松啊。其实这两个合体有的问题也是现在独行侠有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外线的防守会不会有一些吃亏？我觉得是稍微会有些吃亏的。
还是会比欧文更好一些，因为布克最起码他有 size 对吧？有这个体重，
对对对，而且这个胳膊腿啊稍微年轻一些，不像欧文已经是老胳膊老腿了。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两个人的脾气都很差。很有可能啊，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在更衣室有矛盾，要不然就是在场上你一个替我一个替，
对，你再加上更衣室什么约什杰克逊啊、小佩顿啊，当时还有泰森钱德勒，这个更衣室估计也是比较爆炸的，
所以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教练来调教。如果是当时是不是蒙蒂莫里斯啊？
当时是卢卡的国家队恩师啊，不刚刚说的吗？
之后是蒙蒂莫里斯，如果让这个莫里斯来调教的话肯定完蛋。
对，你看这
参考他现在的活塞
以及之前这个闹矛盾的太阳。
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以第二顺位选择亚历山大 SGA。
你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无脑的，但是呢其实刚我在开头说到说，因为我们打了很多年了，这届球员打了很多年了，基本上已经挂完了，但如果说我们这个选秀大会啊
两年前做，
是在两年前排的话，他绝对排不到第二名。
对，
但是两年前做，
他甚至排不到第三名。
如果两年前做是让我选的话呢？
你也不可能选他的，开玩笑，你别开玩笑，
你别开玩笑，
你肯定会吧？不可能的，你再看好他，你也不会能这个把他提到放到第二名的。要不然，
但是我会把他放到第三。
要不然球星卡不可能卖完的，开玩笑。
但是这一届新秀对这么多。我为什么只选了两个人收球星卡呢？
因为性价比啊，便宜啊，是不是？他如果当年跟吹杨一样的这个名气的话，你估计也不会收那么多了，性价比高。
那 SGA 也是过去这两年真正成为了联盟巨星的这个行列啊。那这支国王呢，其实也是从可以说2006年最后一次进季后赛啊，到当时2018年一直是没有进过季后赛，12年缺席季后赛了。这个状元太阳啊，是纳什时代之后，对吧？八年没有进季后赛，这个国王是可以说是阿泰斯特时代之后了，这已经十二年没有进过季后赛。
有过他的时代吗？
有过一年他的时代啊。那这支国王当时的阵容啊，看了一下也是很奇葩，这很多人都没想到当时都在一个队上，比如说兰豆夫，对吧？兰豆夫、大黑熊，然后希尔德、福克斯。威利考利斯坦、博格丹、博格达诺维奇，就这支阵容，其实你看账面啊，很多人现在是打出来了，就比如说福克斯啊，希尔德其实也是打得不错，兰多夫已经到职业生涯的末年了，这考利斯坦现在已经是淡出联盟了，博格丹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这个轮换球员的，所以这一个球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才华的，但是呢，27胜，西部排名第12，一直是在这个联盟的末位的这个徘徊。问题是什么呀？球队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核心。太阳其实当时那个阵容虽然烂，但是呢，未来的核心是有的，就你围绕布克去为他打造身边的阵容啊，是可以的。事实证明，现在也是，对吧？后来是引进更强的巨星了，但是事实证明，太阳真的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做了。但这支国王你是没有一个未来可以成为核心的人的，你是需要更好的一个核心。当时福克斯，对吧？现在福克斯能成为核心了，但当时的福克斯大家是看不出来有这个核心的潜质。
其实是往核心去培养的，但是他最开始的一两年啊，还是比较让人失望的。
没错，所以如果在这个节骨眼啊选上亚历山大，他跟福克斯的搭档啊，其实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都不投三分球。空间有问题，
而且后来应该也不会
希尔德呀，
后来应该也不会选哈利伯顿了。
对，
但是没用，你选了哈利伯顿还是交易走啊，所以你这里选了亚历山大，最后还不是把亚历山大交易走，培养福克斯，
是这个迪瓦茨的水平也就这样是吧？
对，很次，
两个人都要求全，确实。但是这里我觉得适配还是要往靠边站了，这个。天赋和能力摆在这儿，一阵水平的错过是不可原谅的。
对，亚历山大虽然也是最近两年的当红炸子鸡啊，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履历啊，还是比较欠缺的。你想跟我们这个第一名卢卡东契奇比，差的还是太多太多了。目前为止只拿过一次全明星和一次最佳阵容，就是一阵。
我觉得SGA 这个虽然履历单薄，还是有这个机会不足的原因吧。一直球队里面可能相对来说都有这个老大哥在，能让他崭露头角，像吹杨、卢卡一开始就是当成绝对核心来培养，这个机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对，但是他未来依然是非常看好啊，就本赛季雷霆这么好的战绩，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今年拿个全明星是毫无疑问的，最佳阵容也是基本上跑不掉了。
哎，我是不是选了雷霆在我的这个战绩组合里面，感觉非常可以。
对，把你勇士挖下的坑都给你填平了。
亚特兰大老鹰以第三顺位选择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吹杨，特雷杨，
这也没毛病。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交易啊是在选秀大会的当场完成的，所以按照我们重返选秀的这个惯例呢，所有在选秀大会开始之前完成的交易才算，就开始之后完成的交易啊都不算了。所以这个顺位虽然当时是历史的事实是相当于独行侠向上交易，交易到这位置选的卢卡，但是是在交易大会选秀大会上完成的，所以这里我们还是把它还给老鹰，是老鹰的钱，所以正经啊是有机会如愿以偿让吹杨回到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对，今年来的也比较早啊，我们的这个惯例对吧。虽然吹杨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挺无脑的选择，但是其实 相比前两位，我觉得吹杨现在渐渐的有一点拉开差距了，有没有？最开始两年
差距很大，差距很大。
对，最开始两年肯定吹杨的这个风头是要稳稳的压过 SGA 的，甚至
东决那一年可以跟卢卡对做了，
但这两年有点急转直下的意思。不过啊，对于剩下的所有的这些球员里面，吹杨的履历还算是非常的优秀了。刚刚提到的东决这种带队成绩就不说了，另外还有两次全明星和一次最佳阵容以及最佳新秀阵容。
而且呢，其实你看吹杨啊，本赛季你论这个技术数据啊，也真的不差，27.2分职业生涯，可以说是第三高。然后，10.8个助攻，职业生涯最多啊。命中率呢，其实虽然是有些差，但是以他的这个打法，其实也能理解。三分球
命中率，我感觉他
命
中率比杰伦格林还差。
三分球命中率其实比上个赛季还好，对吧？35.8每场进三个。我觉得他的这些数据都没问题。我觉得对他最大的质疑啊，两点：第一，防守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个防守实在是太容易被针对了。那这样也是导致啊，你很难成为一个舰队的核心，对吧？你作为一个绝对核心的这个潜在超巨的人选，你防守不能说好，一定要好，但是你绝对不能成为场上十个人中最差的，甚至你两边队上加在一起20几个人中最差的，这个是非常致命的短板。另外一点呢，就是带队的战绩了。现在老鹰啊，这个本赛季其实包括我在内啊，很多人还是挺看好的，但是目前老鹰的战绩依然是非常的挣扎。
自从某位球员受伤以后，一蹶不振。
自从老鹰最好的球员受伤之后。
最好那肯定还不至于，可能是老鹰第二第三好的球员受伤之后，
但是对赢球的影响力说不定有可能真的是最高的，
这个还真不好说，还真有可能，
那真有可能是吧。这个赛季如果再进行一段时间，我们这个高阶数据有了更多啊，真的可以比较一下。那回到吹杨的身上，正经你在这里的选择其实也非常符合历史的这个时间线是吧？
没错，其实老鹰这支球队啊，它的真正辉煌的时期要追溯到很古老很古老的时候了。那近现代比较辉煌的，其实除了吹杨带队东决之外，就是这一届选秀大会之前不久，就2015年，当时他们这个 F4 时代，就四大全明星的时代，还曾经是带队常规赛东部第一，然后呢也打到了东决，可惜啊，这个伪全明星的这个面具被当年的詹姆斯无情的撕下，对吧？在东决血虐了这只老鹰，可能老鹰也是当时意识到了这样的几个平庸的全明星舰队不太行，也就是在选秀大会前夕啊，这个2017年，四个全明星都已经离开了球队。那当时选这个进入选秀大会的时候，全队的核心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杯 MVP 施罗德，你就可以想象这支球队当时是有多么的窘迫了。
然后可能第二价值，就交易价值最高的，可能就是刚刚打完新秀赛季的这个约翰
克林斯。对，
这说到克林斯，现在也是命运有些悲惨啊，被老鹰几乎是半卖半送交易去爵士，好像现在据说爵士也在寻求交易克林斯，是吧？
对，他当时去爵士，其实爵士都不见得是为了要培养他，肯定是觉得他有这种潜在的剩余价值，可以倒卖啊什么的。
但是现在爵士还没捂热呢，就想倒卖，大家也知道了，这个价值好像不是特别高，是吧？
有点急迫。
对，最近又受伤了。
哎，所以当时选中吹杨啊，这样一位持球核心，虽然说跟施罗德有所重合吧，但施罗德我觉得他可能最适合的还是打替补啊。那以吹杨为舰队核心，按照现在的这个思路，再去配一下当时的这个，比如说普林斯啊、贝兹莫尔这些侧翼的防守大闸，其实还是有一点看头的。
对，我觉得虽然说在这里选吹杨没毛病，而且基本上是无论是从能力或者从履历来说啊，选择没毛病的。但是我又想了一想，看了一下后面的这些球员啊，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做这个交易价值排名啊，如果要那样排的话，我觉得特雷杨他未必是第三名，他很有可能是四或者五。
你的意思是考虑进入他们的薪资吗？
薪资包括对他未来的期望啊，其实这个 特雷杨这个赛季表现依然是比较挣扎，而且他这个打法是不是也这样了？你再看一下他后面的几名球员，有非常稳健的这个所谓的球队老大，有真正的球队老大，就是带领球队能够能赢球的老大，还有一个独角兽，对吧？这几名球员，我觉得其实你要说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来看，能不能反杀锤羊，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可以比较一下吧，但是后面你说的这所有的球员里面，可能有一个可以持球吧，但是吹杨的这个持球核心的能力还是比较的独特的。
对，如果你要选他要做舰队核心的话，你就是这个重建球队的话，选他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没错，
但是他是不是第三好的球员不一定。
我在想这说的独角兽是谁啊？我这第四名选的这个是不是独角兽啊？
那你第四名肯定选错了呀。震惊
震惊就看你了啊。第四名还是你的球队，
搞得我瞬间犹豫了，我不会漏了谁吧？孟菲斯灰熊以第四顺位选择再次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杰伦杰克逊 JJJ。
正经你今天都不用做功课了，直接抄就行了。
对，所以
连选两个都是跟历史一模一样的。
是的，那 JJJ 是不是你说的独角兽啊？
对啊，肯定是 JJJ 啊。
啊，对，
其实说到 JJJ
篮板抢不过后卫，场均又只有五个篮板，这还不是独角兽吗？找不到的。
反向独角兽吗？
但是他的这个三分球啊，这个盖帽啊，抢断，包括最近这个得分啊，也是可以说是外线的这种级别，是吧？
最近连续两场背靠背40加，
没错，41分和44分，而且呢，上个赛季也是联盟的最佳防守球员。进入到这届选秀大会啊，其实他也是年纪最年轻的这个乐透的成员，所以阿姆娘是考虑到年纪啊，包括他的这个。技能的独特性啊，把它放在吹羊之前，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考虑，可以讨论。但是我能理解老鹰当时是想要未来的核心，所以，杰伦杰克逊看上去更多像是一个高级的球队老二甚至老三，对吧？这个虽然更加实用，但没有吹羊让人看到更高的这个未来的上限。
我觉得他不
核心的潜质。
我觉得 JJJ 可不仅仅是实用的老二老三这么简单啊，他应该是这个历史上都是可以排得上号的这种防守舰队核心，可以这么说，好，当之无愧的本届防守第一人。其实去看一下他的履历啊，这个防守的荣誉真的是不少，对吧？两次防守最佳阵容，一次最佳防守球员，包括两个盖帽王，这个有点东西的。那当时的这个灰熊队啊，应该是走到了黑白双雄加上这个康利时代的末期。这康利其实也在马上开始了2018赛季啊，很快就交易了，整个球队也进入了重建，对吧？那选中了 JJJ 其实也是非常符合灰熊队的一个球队文化，防守至上，但同时呢，他又加入了新时代的这种快速的投射的风格，就是我们当时 灰熊有莫兰特和 JJJ 之后啊，打的这个速率联盟排前列。其实我们当时反应过来啊，也是说啊，从这个联盟最慢的速率变成了一个快打旋风的年轻球队，其实 JJJ 在里面也是功不可没的。
对，你刚刚说当时走到了灰熊黑白双雄的这个末期，康利的末期啊，但是你忘记说了，他是一个末期，但是呢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王朝的刚刚开始时期。就是迪隆布鲁克斯王朝的开始时期。
迪隆布鲁克斯王朝现在都已经塌了，都去去另外一个地方了。
但是已经是五年了，当这五年都是迪隆布鲁克斯的时代，是吧？而且就在我们录音的当天啊，这个刚刚比赛还没打完呢，就是迪隆布鲁克斯啊第一次回到孟菲斯灰熊的主场，而且这场球之前我看了，录音前我也看了不少。 这个灰熊的主场也是给迪隆布库鲁克斯放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这个致敬的视频。就当时我看这个视频，因为我作为一个灰熊球迷，我看起来我都觉得特别特别感动。那迪隆布鲁克斯当时也是好像是眼睛也泛红啊，这个硬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可以的。
所以这个时候球队的舰队核心之一啊，一定有迪隆布鲁克斯
和 JJJ 正好组成内外双闸。
达拉斯独行侠以第五顺位选择杰伦布朗森，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哎，我这一届是不是史上最多的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啊？
绝对是最多了，没有之一。
说明其实当时的这个经理人还是不错的嘛，这些球队。
不对不对，虽然说是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但是当时独行侠可不是在这个位置选择布朗森的。
那倒是，
对，当时可是末位淘宝啊，选到了布朗森。这个第二轮总共第33顺位，可以说是捡漏啊，选到了布朗森。其实这个位置，我要进本届前四应该是毫无质疑。然后从第五开始啊，其实是有多个人可以选的。这边真的是考虑到一方面啊，有这个回到梦开始的地方的这个加成，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当时这一个球队啊，独行侠是进入到了一个重建的年份，是需要一个未来可以给球队掌舵的球员的。就剩下来的人，可能布朗森是最好的指挥官再加攻击手了，所以这个位置选他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唯一的问题就是，第一，布朗森对吧，在这一届选秀大会为什么这个顺位跌的比较低呢？也是因为他年纪相对是比较大的，
年纪大，
然后身材
呢硬件也有问题，
也有
对吧？
对，但是这一届有好几个厉害的年纪也都比较大，所以没问题。当时啊，进入到这一年的选秀大会，是可以是说是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诺维斯基是进入到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了。那之前一年球队已经是。之前一年呢，球队其实已经是进入到重建了。这个乐透啊，选到了这个丹尼史密斯。其实，在丹尼史密斯进入到联盟的时候啊，我对他的期待是非常高啊。但是打了一年，大家真的发现这哥们儿好像有些不行。之前给他点模板啊，
我笑喷了。这个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开花是把他自己的笔记啊，可能是不小心贴到了我们的公共的这个文件里面。我看他这写了一个 DSJ 实验。笑死我了
没错，这当时这球队是想对吧试一试这个 DSJ 行不行啊。那一年之后别说球队了，连我都觉得 DSJ 不行。所以在这儿啊，赶快知错就改，选一个新的未来的指挥官。那杰伦布朗森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其实在卡莱尔的手下，这个个子小的实用的控球后卫就有成功的例子，当年的冠军拼图 JJ 巴里亚能在总决赛上的舞台单扛詹姆斯，对吧？那你杰伦布朗森同样是又小又壮的后卫啊，也可以在这个体系中成长。
对，虽然看杰伦布朗森啊，进入联盟的时候年龄已经是22岁了，而且最近两年，特别是交易到纽约尼克斯之后啊，才开始发光发热，两个赛季这个连续是场均24分以上啊。但是呢，阻碍他发展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当时球队有卢卡东契奇，对吧？如果说你这个开花，你这个队卢卡已经被人选走了，被这个我太阳选走了，那你这个位置选杰伦布朗森啊，其实他说不定
更早的
当时就作为舰队核心来打，说不定现在已经是功成名就了，
早已成名了，
早已成名了，已经好几个全明星了，
没错。
奥兰多魔术队以第6顺位选择米凯尔·布里奇斯。
其实这个选择啊，也是我第5顺位啊，独行侠想选的，
对，
考虑过。
其实开话说实话，你真的应该选择米凯尔·布里奇斯，而我这个位置其实更好的选择是杰伦·布朗森。
要不我们交易吧？
可以啊，那要不你踢我两个次轮？
为什么我五号位给你六号位还要给你两个次轮啊？
哎，因为你已经选完了，你后悔了呀，对不对？
我不后悔，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贴一个未来的首轮我们可以考虑。
我贴个首轮那有点亏了，
那太亏了。就奥兰多魔术呢，当时是战绩，前一个赛季战绩是25胜57负，东部倒数第二，而且是连续六年啊无缘季后赛。那当时其实球队阵容啊，你看一下并不差，有谁呢？有武切维奇，有阿隆戈登，有福尼耶，还有这个 DJ 奥古斯丁。其实你看当时的这个武切可能已经挺厉害了，阿隆戈登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说了好多次，魔术在不断的给他打各种各样不同的角色，但始终找不到他一个定位。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戈登夺冠了，知道他最适合打什么位置，所以呢他这个我们就不会给他乱去安排了，就是武切打五，戈登打四。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球队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就是一个真正能够持球的，能够得分的，能够这个稳定军心的一个球队老大。所以最最适合的真是杰伦布朗森。如果能选到布朗森，这个球队真的可以直接。
那阿木这样吧，你这个贴一个首轮，我给你前15保护的首轮好了，怎么样？布朗森。
但是如果说选到布里奇斯的话，这个球队的气质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就是我有戈登，可能是联盟最好的四号位防守者之一，加上布里奇斯联盟最好的三号位防守者，这个球队啊很有可能会提前变成一个防守大队。
加上武切、福尼耶和 DJ 奥古斯汀，可能是他们三个位置上最差的。
对，后腿都拖到
布里，你就可以改思路了呀，这几个球员就都可以交易走了呀，对吧？我什么埃塞克呀，什么之后的都可以，哎，重新来匹配。所以这个球队啊，把这个直接把自己的 identity 树立起来了，就是一个防守大队。
其实说到这个米克尔布里奇斯啊，我觉得这边选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想采访一下阿木啊，作为篮网的球迷啊，而且我们三个人中你篮网的比赛看的最多，本赛季米克尔布里奇斯我们在夏天是给他很高的这个期待啊，打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达到你赛季前的预期？
达到我的预期了，他就是个水平，你指望他当球队老大，就是这个球队，比如说我们这个魔术队，让他去持球，让他去主攻啊，可以打，但是效果不好，上限很低。
是的，我也很
同意。球队老大，篮网球队老大是米克尔布里奇斯吗？
现在说
不是坎普托马斯吗？
我觉得也是，就是并不期待他成为一个持球手啊。他最好的位置就是三 D， 本届最好的三 D。
我觉得他最好是他能打到上限，就是打的这种米德尔顿的角色，就是我可以做一个二号持球点，有些时候可以让我单打。大部分时间打打无球，做做防守，其实是更加适合他的。
其实啊，如果我们五号位、六号位，一个布里奇斯，一个杰伦布朗森啊，也是让这两个大学的队友在选秀大会一前一后被选到。其实说布朗森年纪大，布里奇斯也是年纪是偏大的，
两个人一届的，对吧？
对，大学队友啊，冠军队友。那当时呢，现实在这个选秀大会，奥兰多魔术第六顺位选的是莫班巴。其实看到现在这前六这一届，估计现在看来这个当时犯错的还比较少啊，是吧？六个人我觉得可能就班巴和第二名的拜格利水了，其他四个人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对，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问题都不大。
所以你刚刚说这个独角兽啊，我真的以为你说的是班巴，因为班巴进到联盟的时候大家给他的贴的这标签啊就是独角兽。哇，你这个手长这个臂长，再加你这个身高，还能投三分球，而且当时他这个选秀之前试训的这个视频啊，我是看傻了，我当时是有些信的，我觉得这哥们真的厉害。哇，这个你作为一个高个子，那么对吧，那么秀长的这个身材，然后你还能这个外线三分球运球直接拔起来就投，有些可怕，再加上又这个盖帽非常的好，是吧？这不就独角兽吗？结果空有一身这个身材，对，联盟打到现在已经快无球可打了，
好像已经无球可打了吧。虽然说现在是在哪个球队啊，但是基本上上不了场，
七六人，
对吧？上不了场，完全上不了场。芝加哥公牛队以第七顺位选择小迈克尔波特，
跟我预测的一致。
对，其实这个时候这支球队啊，可能更想更合适的是选一个艾顿这样的角色，因为球队的阵容里面有刚刚打完新秀年的马尔卡宁，有在刚刚交易来公牛打了第一年的拉文，有刚刚暴打了米洛蒂奇的波蒂斯，对吧？这个其实是更缺一个内线或者说一个控球后卫的。但是呢，我现在对艾顿非常非常的没有信心。自从交易到了，首先在太阳啊就出工不出力，有点小洁癖，来到开拓者，这个开赛前啊说我要变成一个这怎么说那个词怎么说的开花 ，dominating， 就是我要成为一个
统治者，
统治的艾顿，统治盾，对，统治盾。但是呢，这个赛季依然打的是比较疲软，所以我对他
依然是盾宝的感觉，
对，依然是盾宝的感觉。所以我对他的未来，虽然说空有一个好的技术、步伐、好的手感，包括非常好的篮板意识，但是这个思维啊，这个上进心啊，确实是不高。我宁愿选择一个冠军攻手，
上限高。
对啊，上限高，而且我下限也不低，对不对？我下限作为一个投手还能拿冠军，
没错，冠军拼图啊。
对吧？
但是下限低不低啊？下限是真的低啊！你别忘了，这哥们高中是全美第一人啊，为什么能掉到乐透的最后一名，被丹佛掘金第14顺位捡走，就是因为他下限太低了。这个背伤当时这个选秀大会之后，大家都说了，这个迈克尔波特当时的这个医检的报告是大家吓得是没有球队敢碰啊！如果不是他在高中积攒的这个名气，他不可能在首轮甚至有可能次轮都选不到，因为他的这个伤病史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不敢掉以轻心的。所以我们是带着现在的这个记忆去了有些时候诸葛亮的这个角色，对吧？当时
本来就是事后诸葛亮，
对，本来就是事后诸葛亮，是吧？对，当时第七顺位公牛，你要是跟他说迈克尔波特有才华，但是是吧，伤病这个问题，你考虑一下，公牛肯定不敢去。
对，关于迈克尔波特这个伤病的问题啊，其实，在我们录音前的一天，哎，这个迈克尔波特接受了一个，对，应该是在吹羊的博客啊，现在反正是个人都能做博客。吹羊的播客里面
说，都跟我们学的吧？
对啊，怎么就是播客做的越来越多了？他就在吹羊的播客里说，当时选秀大会之前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波特那年是伤病，基本上就没有打比赛的。那在选秀大会之前一段时间呢，他是这个背伤好像有所好转，就参加了一次试训，而且当时来看他的球队非常多啊。他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进了很多球，命中率非常高。那据说在那次试训之后啊，有的球队就说要在二号位选他。哎，二号位是谁啊？是国王，对吧？
国王
说要二号位选他，那他非常的高兴，当时的自信就全部起来了。那最后一次试训，他好像又是请了另外一批的球队啊，但是据说是在试训的当天的前一天晚上，他的背部突然感觉非常不适，第二天好像连爬都很难爬得起来了，完全是没有办法，别说是去打球了，完全都是没有办法自理的。那第二天的这个试训就直接全部取消了，而且呢，让这个所有参加想要来参加这个试训的球队啊的队医去给他做一个诊断，很多队医给他做诊断，据说呢。快船的队医当时就说这哥们儿以后
不能碰
了，以后不是
不能
碰，
对，
说这哥们儿以后是打不了篮球了，就是上不了球场，
对，是的，
对吧？所以呢，当时迈克尔伯特就是说他从一个天之骄子，可能说之前的天才高中生状元的候选人之一，变成了可能是榜眼的候选人，最后变成了无人问津，甚至有球队说他打不了篮球。当时他这个在选秀大会上也是非常的这个焦急啊，一个一个的球员从他身边拿到了当时肖华给的帽子，但最后还是被慧眼识珠的掘金捡漏了。
其实你说的这个故事啊，我也听过，而且呢，其实在第一次试训的时候啊，灰熊的这边的应该当时的总经理还是霍林杰，就霍林杰他当时 其实他后来也开始做播客嘛，不搞这个，不在 NBA 干了，他也搞播客了。然后他在播客里面说过，就当时去看曼克波特的这个试训啊，他好像在那儿投了五分钟就没有投丢过一个球。当时所有的球队的球探和这个总经理都觉得，哇，这哥们太强了，这当时这个天才高中生，这天才不是吹的，必须选。所以灰熊是准备好在第四顺位选的，如果不是他之后的这个背伤的再次发作啊，第四顺位灰熊，就如果你第二顺位迪瓦茨是吧，这个正常操作了是吧，正常发挥了，第四顺位灰熊肯定是把他选走了。
命途多舛，这个谁又知道呢，对吧？有可能当时如果选了这么高顺位，现在就拿不到冠军了。
对，去灰熊肯定是没戏，
但是能开启王朝呀。
对啊，辅佐狄龙可以的，
不错呀。
两个人比赛，每场谁出手更多？克利夫兰骑士队以第八顺位选择安丰尼·西蒙斯。
哎，你改了，开花。
这正经，你看的笔记有可能是我的烟雾弹啊，对不对？我又没说我一定要按照那上面来选。
对，我这里排的第八也是西蒙斯。
对，这一支克利夫兰骑士啊，前一个赛季还是总决赛的球队，当时老詹还在，但是夏天老詹签约湖人了。虽然50胜啊，但是球队为什么有这个乐透签呢？是来自于这个欧文的交易，从波士顿获得了篮网的当年的首轮。那这一个首轮对于这支骑士来说啊，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在老詹离队之前的那个赛季，其实大家都觉得，为什么骑士你不把这个首轮交易出去，给老詹换点集战力，让老詹对吧夏天不走人。但是其实啊，我觉得当时制服组应该能感觉到老詹夏天无论怎么样还是要走人，除非拿个总冠军吧，对吧？所以
跟你说，当年这个夏天骑士对于老詹的这种感觉啊，就跟今年天使队对于大谷翔平的感觉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就知道你肯定要走，但是呢
天要下雨，
但是呢总感觉有那种可能有1%的可能性会留队，所以呢我不会交易你。其实照理说之前把它交易掉是最好的。
不是说交易老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交易这个选秀权啊，对吧？把这个选秀权变现，让老詹身边的队友帮手更多，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在于，骑士是觉得老詹肯定要走。那如果你老詹要走，我把我身上手上可以说最有最值钱的未来资产再交易了，那我拿什么重建，对吧？所以骑士是留着一手的，留了相当于我一个底牌。
怕了呀？之前被搞过一次呀。
我现在手上手握这个乐透签，我还能选一个未来的天才重新建队。这就是这支骑士啊，我觉得这一个位置重新选要选的人，历史上选的是塞克斯顿，其实思路是对了，选择了一个也是有过场均24分对吧非常高光的这个得分赛季的球员啊，但是呢水平是稍微差了一些。剩下来所有球员中啊，我觉得安芬尼西蒙斯有可能是
得分最强，
最后一个有机会是能成为一个这个球队的指挥官。
这么说吧，最后一个有机会进入全明星的，
还有一个
是
有机会进入全明星，
是
可能最后一两个能有全明星潜力的人。那西蒙斯啊，其实打到现在2023年年末了，也才24岁，对吧？而且呢本赛季西蒙斯其实成为了可以说是球队的真正的舰队核心了。只打了5场球，但是呢是场均 24.6 分。那之前呢也是在利拉德、和 CJ 不在场的情况下给大家领略过他的潜力。
纽约尼克斯队以第9顺位选择德安德烈·艾顿。
血赚
状元还是有点惨啊，被一路踹到了第9名。但其实啊，虽然阿木说血赚，但是其实还是有点虚，就是艾顿这个球员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我现在还是打个问号，尤其是在纽约这样一个聚光灯的城市，可能那些喜欢热闹喜欢表现的球员啊，会平白无故的增加20%的战力，但是艾顿很有可能是要打个8折的。
对，但是再怎么说也比当时纽约尼克斯选到的这个凯文诺克斯要强太多太多了。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开花，就是你刚刚说了你特别关注当年的这一届选秀啊，这肯定也是买了不少球星卡，看了不少这个拆包，对吧？我有个问题，当年这个折射里面最好的系列 Prism， 它的封面人物有卢卡东契奇，另外一个球员，
另外一个人诺克斯，
居然是诺克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告诉你为什么，第一大球是，第二你再重新回去看一下这哥们的夏季联赛，其实他的夏季联赛的集锦，你看完之后你也想买他的球星卡。所以我估计他当时设计这个 Prism 的这个包装的时候啊，设计师可能是刚刚看了夏季联赛，哇，这个诺克斯可强了。
就
我当时看完之后，真的，我当时看完诺克斯的这个夏季联赛之后，我是在我的这个笔记啊，手机上面写的是，第一，
不能买。
不是啊，下赛季的这个范特西可以考虑捡漏选他，另外呢球星卡可以买。结果呢范特西没选到他，对吧，被其他人选走了，然后看了他几场比赛发现，哇，这哥们好像不能买，所以就没买。但是我还告诉你一个插曲啊，这是2018年的选秀，2019年的这个在芝加哥的球星卡的这个国展，对吧， National， 当时呢跟我一起摆摊的一个这个哥们啊，他说哎，他看到一张诺克斯的金折，对吧，说多少钱，他觉得想买，然后我跟他说不能买，我说我告诉你，以一半的价格你去买那个叫 SGA 的人。
哦，所以当时诺克斯的价格是 SGA 的一倍。
没错。
哇，
太可怕了。
我说，然后那哥们说是 SGA， 而且当时大家其实对，他说大家当时连这个SGA 的这个名字啊，到底读 she 还是读 shy， 都这英文的发音都搞不清楚呢。但是诺克斯就是凭借他大球史有曝光，大家都知道。
这故事还是非常有意思。对，确实啊，围绕着纽约这座城市，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看这个时间点啊，那一年是不是就是阿木眼睁睁的看着波尔津吉斯独角兽受伤的那一年啊？
之前一个赛季，
是的，
对，所以啊，这支尼克斯也是当时好不容易选中一个波神，受伤了。
对，好不容易在选秀大会上好像踩到狗屎运了，选了一个好的，这反过来又不行了。
对，那现在呢，有弥补的机会，哎，把有状元潜质的艾顿选过来，好好培养一下，也是有戏的。费城七六人队以第10顺位选择布鲁斯·布朗，冠军拼图。这个地方，
这个选的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是剩下来最强的球员，但是100%最适合这支球队。
对，我也这个选择确实也是更多的从适配的角度去出发啊。其实接下来的球员，你要说能力吧，没有说有这种质的差距，可能每个人擅长的地方不同，对吧，我们后面这个提名的时候可能会提到，或者是两位也会选到。但布鲁斯布朗啊，你想想这支球队有什么人啊，双帝，当年的这个充满希望的双帝恩比德和西蒙斯，侧翼有投手，对吧，有防守专家，也有这个前景不定的状元福尔茨。所以其实选择一个真正的这种能给球队带来万金油式的防守，能够投射的这个布鲁斯布朗啊，说不定恩比德早就突破季后赛二轮了。
其实之前一年已经是离季后赛二轮很接近了，这个球队是52胜啊，这个东部第三，这选秀权还是来自于很多年前的这个湖人的这个选秀权。所以当时恩比德西蒙斯第一次合体，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健康，应该是恩比德是第二次了，这个西蒙斯真正打完了这个新秀年，所以这样的新的组合就已经是能成为东部第三的球队了。再加上雷利克啊、福尔茨啊、萨里奇啊、科文顿啊，很多有才华而且有实用的球员，其实这个 阵容好好的去培养，几年之内肯定是可以争冠的。如果加上你这个布鲁斯布朗，而且布鲁斯布朗能成长到去年这个掘金冠军拼图的这个水平啊，那这支球队的这个首发五虎我现在都能想到了，而且真的是非常合理。控球后卫西蒙斯，得分后卫雷迪克，小前锋布鲁斯布朗，大前锋科温顿，中锋恩比德，萨里奇打一个恩比德或者科温顿的替补，是不是完美？如果福尔茨再能打出来，哇，超级丢人，这支球队应该是王朝，是吧？就相信过神时代结束，七六人王朝终于开始。
对，但是呢，不得不说啊，当时七六人选择这个球员肯定是更加适配更好用的，就是被我之前截胡的米凯尔布里奇斯。其实说到这个当时选择布里奇斯后来又被交易这一段这个故事还是真挺有趣的，我不知道两位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而且我还有泪目故事呢。
那开花你来说吧，怎么回事？
这个
布里奇斯他妈当时是在七六人做这个，也不光是员工
，HR，
算是一个小高管，对吧？
好像是 HR。其实这个故事啊非常有意思。当时到直播的时候啊，这个选秀大会我是全程看的直播。到了第十顺位的时候，费城的球迷包括我都知道这个球队要选谁，米卡布里奇斯，因为这哥们儿他妈就在七六人上班，
关系户。
而且呢，这哥们儿所在的大学维阿纽瓦大学就在费城的周边啊，就说这个球队又是关系户，打这从小到上大学都在家门口打的。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支球队需要一个侧翼的三 D。米卡尔布里奇斯大学又是冠军，三 D 属性拉满，关系户，家乡球队，这肯定是他了。而且呢，费城也真的选了他。但是选秀大会还没结束呢，就跟太阳交易了，交易选择了，获得了这个扎伊尔史密斯。当时所有人都震惊了，说是这是啥呀？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当时的这个费城七六人的这个主管。总经理啊，就觉得对吧？扎伊尔，哇，这个身体素质爆炸！我现在相当于向下交易，对吧？我好聪明是吧？我向下交易选的，我可能选到了我可能觉得值得第十顺位的这个才华的天才少年，而且呢，我还拿到了更多未来的选秀资产，多赚呀！所以当时这个米克尔布里奇斯还没跟他妈庆祝好呢，是吧？帽子还没戴稳呢，就被告知你被交易了。那选了你扎伊尔其实也行啊，这扎伊尔其实他在选秀大会的时候我也对他有些了解，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拿着出手的东西。但更关键的是这哥们儿去七六人没打多久呢就消失了，他这个消失的这个原因实在是可以说只有在七六人队史上能出现这种级别的惨案。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还记得吗？我其实在节目中好像说过。
哎，我还真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这哥们儿当年其实是有苗头，想要就是能够发展的很好的。
对，他这哥们儿差点被七六人搞死了，你知道吗？这真的不是说这个夸张啊，他真的是基本上是上了这个 ICU 了，就已经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对芝麻过敏。然后呢，七六人他们的这个球队啊。其实包括雷迪克在自己的这个节目中也说过，他被七六人交易之后啊，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说最想念的就是七六人的早餐。这七六人球队的这个供应的免费早餐啊，它里面这个有这个带芝麻
的
这个贝果。所以这哥们儿呢，不知道是主动吃了还是误食了这个贝果上的这个芝麻过敏，然后送去抢救了，基本上因此差点是丢掉命啊！从那之后，基本上没有再次回到 NBA 赛场，试图重返。
是因为吃了芝麻以后就不能再打球了呢，还是因为吃了芝麻以后对于七六人丧失了信心，对吧？有阴影，不敢去吃早饭了呢，不敢去食堂了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只能问他了。所以你想啊，七六人历史上出现过什么样的事啊？你交易。重磅交易，四对史诗级交易，交易来拜纳姆，围绕拜纳姆重建，结果拜纳姆打保龄球，职业生涯毁了，对吧？遇到啊，终于拿到这个背靠背的状元签，是吧？选择了不要塔图姆，对吧？我们要富尔茨，选到富尔茨，一个夏天回来，富尔茨不会投篮了。所以历史上这种事情只有七六人能遇到，再加上这个扎伊尔，对吧？一个背一个背过。 因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再加上西蒙斯，对吧？
离奇，
再加上哈登
，再加上今天好像又有新闻了，这个莫雷又跟七六人续约了。
对，还有乌布雷是吧？在走在街上还能莫名其妙的受伤，
这个球队真的有毒。
夏洛特黄蜂队以第十一顺位选择迈尔斯布里奇斯，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哦，那你这还是非常大胆的呀，开花！而且今
年太大胆了，
终于不是我选黄蜂队了。
对，你换个队选他也行啊。
没办法，我觉得如果你要问这一届还有谁能进全明星，这哥们儿论能力绝对是有机会的。但是呢，能力之外的问题，对吧？这就是另说了。这你要是能在这个位置能选到一个场均稳定的场均20分，而且呢打球又好看的暴力护将，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持不同意见的。开花，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啊，你开天眼都不一定能解决，因为他是家庭问题啊。我们作为球队总经理，你还是很难去干涉家庭的事情的。
我觉得不是，不仅是家庭问题，是我觉得是他这个个人问题，就是他这个人是需要心理的疏导。
倾向的问题。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心理疏导的。就比如说追梦，对吧？追梦最近我们正好也说一下，对吧？又把球员打了，而且这场上这已经不止第一次了。把努尔基奇打了之后，当场比赛结束的时候，赛后采访啊，杜兰特是怎么说的？杜兰特说的是，他觉得这个人是需要帮助，对吧？他需要得到一些帮助。这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追梦，你相当于可能是你有一些心理的这个障碍，你是需要有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心理的医生去帮你辅导，是需要治疗的。
对，有暴力倾向。
对，那对于迈尔斯布里奇斯也一样的。如果我们开了天眼，知道他未来可能要走这个路，
提前给你把这个心理咨询师给你找好了。
对，而且你想想看，当时球队的老大是谁啊？你布里奇斯为什么当时没发生这个问题，现在发生这个问题了？你现在球队老大都是乐乐呵呵的，感觉天天在家打游戏的那种人，对吧？还没长大的孩子，当时的老大可以说是联盟最老好人的老大肯巴沃克，所以你多跟肯巴混，对吧？我们告诉肯巴，这个我们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你球队下球队上这个小哥们儿未来可能有些问题，你多跟他辅导辅导。
肯巴肯定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要选他？
然后这布里奇斯就不跟肯巴玩了，是吧？就跟这个卡米斯基玩，
或者跟霍华德玩。
有点可怕，想他们两个人一起玩。霍华德玩的比较厉害，比较野花的玩是吧？
容易受伤。
对，容易受伤。对，到时候受伤就不是他的这个妻子或者女朋友了，是自己。洛杉矶快船队以第十二顺位选择米切尔·罗宾逊，
不抛弃，不放弃。
没问题啊，
拿过盖帽王的盖帽王。
对啊，选个罗宾逊没问题的。而且其实这个球队真的需要一个内线啊。
不需要啊，他还有小乔丹呢、啊、小乔丹没走啊。
小乔丹要走了呀，这空间之城已经结束了，你这保罗和格里芬都走了，还留小乔丹干嘛呀？肯定要走的。
哎呀，在我这儿有一个比他好很多的一个同样位置的人呀。
好很多我看不到。
没有。他绝对是剩下几个中锋里面最好的，
应该是，
肯定是的，
应该是最好的，我觉得我也同意。
因为另外两个中锋上不了场，对吧？另外两个中锋可能能力挺很强，但是都上不了场，就是打两场就受伤了，所以只能是选持久性相对好一些的米切尔·罗宾逊。
米切尔·罗宾逊持久性都能算好，那两个人也是真的太
差。哦、跟那两位比，绝对是好的太多太多了，好吗？那两位其实两年加起来也就打个50场比赛。那其实我这里快船是背靠背啊，因为有两个这个首轮，一个是第13顺位，一个是第12顺位。
所以你这个第13顺位还挺难选的，说实话。
对，因为这第12顺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空接之城解散啊， 把格里芬交易到活塞以后拿来的这个首轮，这其实是之前活塞的首轮。那球队呢，其实你看账面上啊，真的很穷，虽然说有几名球员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小乔丹啊，可能当时的年龄还是可以的，路威可能也是可以用，托比哈里斯可能是最好的球员了，那加上加里纳利啊、贝弗利啊，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阵容，但是呢上限都非常的低，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希望。就比如说让鲍尔默来，最担心的，我要建新球馆，我要卖球票，就这几个球员是一个球票也卖不出去的，不会有人来看的， 对吧？所以呢，其实真的要选上限高，这个能炸得起来的球员，但是呢，现在
没有了，
剩下来的球员里面几乎没有了，所以呢，还是选务实一些，选一个可能球队重建里面需要接乔丹班的这个米切尔罗宾逊。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如果他不受伤的话，说不定是你要的这种炸的上限高的，你可以选一选。
这没有不可能不受伤呀，对吧？他你是受伤体质的，就容易受伤呀。快船队以第13顺位继续选择科林·塞克斯顿。
你阵中已经有路威了，再选个塞克斯顿接班是吧？
对啊，接班呀，因为路威也老了，也要走了，是吧？就整体的阵容不变，就是平行替换就可以了。那确实很难选啊，这剩下来几名球员，可能最后还是开发一个来选啊。水平真的差不多，真的就看适配了。有防守好的，有这个内线能护框的，有可能投篮特别准的，还有这种万金油。那我这里可能就选一个剩下球员里面得分能力最强、最炸的球员，就是塞克斯顿了。
丹佛掘金以第14顺位选择小加里特伦特，
差，选的很差，差评。
我这人我都没挑出来，你知道吧？
对，这人我都排不进前20，
真的是。
丹佛掘金约老师身边，你要选的人很简单，能把空位三分球投进，能给球队带来足够的外线防守就够了。这就是小加里特伦特、啊、能干的事情。这哥们儿，
特伦特有防守吗？
有防守啊，这哥们儿防守其实并不差。你过去几年在这个猛龙，场均是1.5个抢断，而且呢，三分球每场进2.5个或者三个，命中率37%、38%，然后呢，场均得分一年是18.3分，一年是17.4分。你给你一个场均17-8分。然后呢，三分球命中率在37%、38%之间，每给你进2-3个，同时还有不错的防守的外线，这在岳老师身边实在是太好用了。而且这一支丹佛，
但这样的球员太多太多了，能找到的替代品太多
了。你在本届能找到三分更好的，你能找到防守更好的，
我找到比三分好一万倍的。
对，我知道。
看来你也
赫尔特对不对？但是赫尔特
不对。也不对，看来你们都没有做好功课。
等一下，
我要血赚了。
赫尔特
已经没得选了。
你能本届找到比赫尔特尔三分球更好的吗？
我找到一个，不光是比赫尔特尔三分球更好，而且比约基奇总决赛经验还要多的人。邓肯·罗宾逊。
但是
落选秀
防守
强不强？
防守不行啊。
不差。你看去年邓肯罗宾逊防守真不差，总决赛
还是差。
而且特伦特也 是而且特伦特半斤八两，好不到哪里去的。
对，但特伦特也没好到哪去，确实。
邓肯罗宾逊职业生涯三分球命中率40.2%，总决赛打过两次总决赛，第一次打总决赛那个季后赛场均11.7分，三分球命中率39.7%，第二次打总决赛那个系列赛，场均9分，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44.2%，你根本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好的投手，甚至是这届里面最强投手。
投篮说不定是真的，但是不是有两个要求吗？投篮加防守。
我觉得邓罗在约老师身边绝对是，
他这个防守跟特伦特比，我觉得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我还有个选择呢。不但能投能防，还能处理球，尤其是受伤前。迪文琴佐， 当时雄鹿可是把他当成一个半个核心来培养的，就是因为那次大伤了。
其实迪文清楚啊，我真的是考虑过，就真的不差，真的不差。
对，你要说想要去找这个特伦特的平替啊，我这里有个更好的平替，就是比特伦特，比特伦全面包围特伦特，
格雷森阿伦。
现在格雷森阿伦，首先格雷森阿伦绝对比特伦特强太多了，就无论是防守和进攻的稳定性，投篮的稳定性都比格雷森阿可比这个特伦特好多了。他可能持球进攻能力稍微差一些，但是在约老师身边你不需要这样特别强的持球进攻手。另外就是梅尔顿，对吧，这个七六人的首发梅尔顿非常非常强悍的防守，可能是这届里面后卫防守里面最强的。
其实梅尔顿
跟 SGA,
梅尔顿是真不错，尤其
比特伦特强，比那个小特伦特强太多了，
强太多，我真的是，
所以我真的不夸张，特伦特在我这里面进不了前二十的。
你知道梅尔顿本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多少吗？他本赛季首先场均得分是职业生涯最高，对吧？ 12.7 分，但命中率呢 39.7%， 40% 都不到。这哥们儿能投，但是真的效率是有些低，但防守的确不错，然后有一定的组织。其实他在这支丹佛掘金啊，可能替补更加合适，对吧？他因为这支掘金已经是有约基奇、贾马尔·穆雷，再加上米尔萨普啊、威尔巴顿和加里哈里斯，其实这首发五个人都以当时的水平啊，基本上都动不了。如果能把米尔顿拿过来啊，可以打一个超级第六人，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你刚刚说梅尔顿投篮，
梅尔顿他是因为三分球投的太多了，他三分球投的比两分球还多，所以拉低了他的平均投篮。
没错，你这一看就七六人比赛看少了，梅尔顿的三分球场均出手六次，对吧？三分球命中率是38%，投篮命中率39%，基本上都在投三分球。就
三分球命中率不差的，
说绝对是完爆特伦特的。就特别是在于老师身边啊，他是我甚至觉得他比布鲁斯布朗可能都更好用。
那不至于，布鲁斯布朗可以防四号位，梅尔顿可以防吗？
布鲁斯布朗可以打内线。
布鲁斯，对，布鲁斯布朗可能打的位置更多，是的，空间能力更强一些。
对，梅尔顿可能
单防能力不如梅尔顿。
梅尔顿可能打个第六人确实还是不错的。
对，而梅尔顿防守很强，真的压力，防守压力非常强。
那么这个乐透的所有球队选完了，其实最后一个丹佛掘金啊，真是因为球队有约基奇存在啊，让我们很多其实不错的内线球员没法选。就比如说落选的，非常遗憾落选，但是其实是有乐透潜力的，罗伯特威廉姆斯、
罗威、
文戴尔卡特，
这俩都是上不了场。
再加上呢，这个当时其实掘金在后面选到的范德比尔特，其实也不错。还有魔术的这个大瓦格纳，包括这个马文拜格利啊，你要是让他二号位选是真的是水货啊。比如说你在十几位选还行不行，这彩票还是可以刮一刮。
不可
也不行，
二轮选可以。
二轮选可以，
二轮选
真的是二轮选可以。
二轮都不选了是吧？
对，班巴选不了。
那说到这里，我们重返2018年的选秀大会就跟大家聊完了。相信啊，我们的选择可能也跟很多球迷啊心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中分享你们的观点。那么也是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
那些频繁留言让我们做重返选秀节目的粉丝朋友们，我们这次终于满足你们的愿望了。下一次估计要隔一段时间了，
肯定要明年了。
没错。那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